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华北攻势。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全中国军民不分地域、不分党派，都奋起抗日。中国共产党亦都取得合法地位，参加抗战。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但系一般仍然称为八路军。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开赴华北抗日战场。同时，长江以南的红军游击队亦都收编为新四军，在安徽南部一带展开抗日。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的经过，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中国共产党的陕北根据地亦都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首府是延安。而中共和八路军亦在重庆、西安等城市设立办事处，主持对外联系通讯，运送人员以及物资。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负责人是周恩来。由于日军在华北节节胜利，差不多所有华北的主要城市和铁路线都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的军队大部分退入偏僻的山区，而中共八路军也都只能够在农村建立据点，和华北各地的抗日游击队配合，袭击日军的据点和补给线，对华北的日军构成威胁。当然，日军和汪精卫汉奸政权的伪军经常对中共军队和抗日游击队展开扫荡，亦即是所谓清乡行动。但是中共军队和抗日游击队在民众掩护之下灵活转移，令到日伪军队束手无策。为了方便指挥和部署，中共先后在华北成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绥抗日根据地、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冀鲁边平原抗日根据地、冀东抗日根据地、冀中抗日根据地等10多个单位，对抗日伪的攻击，同时扩展中共在华北农村的影响力。1942年和1943年是八路军最艰难的两年。一方面，日伪军队对华北的八路军根据地展开猛烈的扫荡；另一方面，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推动反共高潮，限制八路军的发展。八路军需要面对重重困难。1942年5月初，位于山西省东部太行山深处的辽源，八路军总部形势越来越危急。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将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密切注视日军的动向。
日本鬼子的飞机又飞来侦察了。
是啊，德怀同志，鬼子的飞机不断在太行山上面来回侦察，实在太讨厌了。我们要想办法将他们打下来。
左权同志，我们没有足够的火力可以打落鬼子的飞机，而且他们飞得很高。
岂有此理，太行山的地形都被他们查得一清二楚。
是，日本鬼子准备向太行山发动进攻，他们的目标可能是这里辽源的八路军总部，我们要做好准备，加强备战工作。
是，德怀同志，根据冀中方面的消息，日伪军队大举向邢台、邯郸一带的农村展开扫荡，逐渐逼近太行山，对于我军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们已经调派129师回来太行山保卫八路军总部，希望能够挡得住日伪的进攻。
是，刘伯承同志 邓小平同志同埋一二九师嘅战士一定会全力粉碎敌人嘅进攻嘅。
系，毛主席讲过，1942年会系艰难嘅一年，我哋要咬紧牙关渡过困难。
嗯。
敌人从东南两面向我军发动进攻，炮火非常猛烈啊！
嗯，立刻加派部队压住敌人嘅攻势。
旅长，敌人嘅炮火实在太猛烈啦，我哋嘅兵力恐怕抵挡唔住。
哼，唔使怕，无论如何要死力挡住敌军。你处转逼阵地有失，总部就十分危险，我哋一定要全力坚守。
系，旅长。
喂，是，我是陈庚。吓，苏贞成主任阵亡，尽力稳住阵地，我即刻嚟前线指挥。
旅长，咁做太危险啦。
转逼阵地不容有失，我陈庚一定要尽力防守嘅。左权同志，苏贞成同志不幸牺牲，我哋嘅损失太大啦。
苏贞成系一位好战士、好同志。陈庚同志，
嗯，
战争系要吸取教训嘅。
系，陈庚同志，你哋能够暂时挡住日寇嘅攻势，已经尽咗全力啦。苏贞成同志嘅牺牲系有意义嘅。
啊，彭老总，左权同志。敌人已经冲上太行山，我认为为了安全起见，总部有需要转移。
我明白你的意思。自从今年年初日寇江川凌次接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之后，对我军的抗日根据地展开疯狂的猛烈扫荡，持续两三个月，采用所谓梭避战术、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等等手段，企图消灭华北的抗日力量，我军损失十分惨重，有部分同志以及民众产生悲观消极的情绪。如果八路军总部随便撤退，就冇办法继续号召民众抗日。
是，未到最后关头，不可以轻易撤退的。
我哋在战争前线，基本上冇可能同敌人和平相处。我哋的任务是要令到敌人感到处处受威胁，有所顾忌。我哋深切了解，战则存，不战则亡。
你哋嘅手上都有一份师作战计划嘅计划书啊！呢份计划书啊，系我江川凌次经过半年嘅观察、研究，同各部队嘅将领详细商谈之后制定出嚟嘅。师作战计划嘅目的系要彻底瓦解八路军，彻底剿灭中共。底部中共的主要人物。师作战计划的步骤是模仿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摧毁冀中、冀南的中共据点，切断八路军的粮食供应， 封锁八路军总部的对外联系，然后扫荡太行山上的八路军总部。
好啊，我们一定要消灭八路军。
计划书后面附录了几个人的照片，八路军的副总指挥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重点缉捕的匪首。
报告副总指挥，敌军兵分两路，分别由太原、石门向太行山推进。敌军攻势十分猛烈，两路沿线据点纷纷失守啊！
系，我知道啦，左权同志。
嗯，
鬼子决心摧毁太行山嘅八路军总部。
德怀同志，我哋唔可以俾佢哋得逞嘅。
嗯，睇嚟情况唔系太乐观，左权同志。我哋去前线视察啊！
系副总指挥。同志，敌人的炮火已经逼近辽远了。
没错，五十里之外的山头已经被敌人占据，还有飞机轰炸。
是，看来八路军总部需要撤退了。
是，需要撤退。左权同志，
是，
立刻通知中共北方局总部机关、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党校、报社所有人员向麻田以东隐蔽转移。
是，副总指挥。八路军总部所有单位都已经安全撤出辽远了。
好，
各部队的战士等候副总指挥下令撤退。
这个命令，
德怀同志，敌人已经包围辽远，你是老总，应该马上突围，善后的工作由我处理了。
左权同志，你
彭老总啊，你先冲出去，八路军总部脱离包围，一切都好办，我负责掩护。
嗯，咁嚟呢？
总部脱险之后，我立刻撤退。德怀同志，你放心啦。
好啦，一切由你善后啦。
各位战士，各位同志，我哋全力夺取十字岭阵地，掩护总部撤退。
系，全力夺取十字岭。
大家振奋精神，冲出山口，胜利在望。
报告副总指挥，左权参谋长。
左权同志点啊？
左权参谋长喺十字岭牺牲咗啦。
吓、啊？左权同志牺牲咗？
副总指挥，总部已经失陷，左权同志不幸牺牲，我哋点算呢？
各位同志，台冧咗，再搭起嚟。太行山上仲有广大嘅山谷密林，都系八路军战士同鬼子斗争嘅广阔空间。我哋要将抗日嘅旗帜重新插遍太行山上，重新插遍华北。左权同志同所有为抗日而牺牲同志嘅先烈，系唔会白流嘅。
1942年5月24日，日军攻陷山西省辽源的八路军总部。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掩护总部撤退的战阵之中，被日军炮弹打中，不幸牺牲，终年37岁。左权湖南省醴陵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以及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日本侵华之后，奉派去八路军总部任职，后来更加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由于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参谋长叶剑英长期留在延安，在山西辽源八路军总部主持实际事务的是副总指挥彭德怀和副参谋长左权，因此有彭左之称。左权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曾经被王明指责为托派分子。所谓托派，即是走托洛茨基路线。托洛茨基是苏联红军创立者之一，因为和史大林政见不同，史大林当权之后，托洛茨基失势，流亡海外，被人暗杀而死。当时如果共产党员被指为托派分子，就有叛徒的嫌疑了。因此左权长期得不到重用，不可以独立指挥军队。1942年春天，彭德怀向党中央写信陈情。彭德怀说，左权同志对党忠诚，富有才干，实为我党好同志，望中央解除对他之怀疑。都未得到答复，左权已经壮烈牺牲。1949年之后，中国政府将山西省辽源改名为左权县，纪念这位阵上牺牲的八路军将领。八路军总部失陷，左权牺牲，令到延安的中共中央大为震动。毛泽东和朱德以非常沉痛的心情重新部署战略，将八路军总部迁移去山西省西北部，缩小华北各军区的人手。八路军进入艰难时期。1944年，抗战形势出现新的变化，毛泽东召集八路军高级将领去到延安讨论新的战略部署。
位同志，征兵拣政的日子马上就要过去了。各位，由1942年到1943年，八路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之下，以及在华北敌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之下，深入贯彻执行党的十大政策，尤其是开展了整风生产两大运动，奠定了我军牢固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将我军发展为真正的革命武装力量。
好，
这两年来，我们虽然受到不少挫折，但是这种挫折是我军发展过程之中的磨练。我们凭着坚毅不屈的精神，抵制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粉碎了日军伪军的扫荡蚕食，战胜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和自然灾害。我军的有生力量仍然保存，不但只保存，而且更加精锐，士气更加高昂。好，我们前面是光明的革命胜利之路。彭大将军，请你讲下当前日寇的情况。
是，各位同志，今年年中，日寇发动第一号作战计划，调动500,000大军进攻河南、湖南、广西、广东、贵州的国民党控制区，目的是打通贯通中国南北的铁路交通线。同时，日寇在太平洋战场上接连失利，这两个新的形势对于我军在华北扩展空间十分有利。
没错，基于国内国外的形势变化，我党我军需要制定1944年的斗争方针。我们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军、伪军，巩固以及扩大抗日根据地。我们需要掌握时势，目前的任务是要准备负担比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作好准备，从现在开始团结敌后军民，向日伪展开反攻，将日寇打出中国。
5000年之华北攻势，由莫家驹、郑启明、萧树胜、谭永辉、何正刚、李在堂、林有荣、曾永强、温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播放完毕。